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到从零开始学炒股的第七集了。这一集呢，我们讲信创这个产业，它是国产替代的充分受益者。本期我们主要讲一下信创生态当中的底层硬件，包括 CPU、GPU、存储器。至于底层的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目前位置太高了，我们不做推荐。信创啊，是2019年才兴起的一个新名词，连大部分从事 IT 的程序员都很陌生啊，信创这个词更不要说是股民了。如果你去百度呢，会发现根本查不到有价值的资料，去问别人呢，也得不到非常准确可靠的消息。而我们团队认为，目前信创板块在低位，至少是硬件部分在低位。听完这个结论，有没有觉得很诱人呢？信创呢，通俗的来讲，就是国产的软件和硬件的国产替代和自主可控。它将是本次科技股补涨的主力军，如果还有补涨的话。潜台词就是慢牛如果还在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它还是在的。清理浮筹之后呢，应该还能再上一波。但是话要分两边，如果你买入的时候呢，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它如果跌下来，你准备怎么办呢？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题材，不要慌好吗？那我们来认真的介绍一下信创产业，它其实呢是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简称，它拥有着万亿级别的市场。这两个字啊，来源也是很奇怪的，它来源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这个呢是在2016年3月4号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是由24家从事软件、硬件、关键技术研究、应用和服务的单位发起建立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信创理事会呢，主要有四类单位：集成厂商、互联网厂商、第三方机构、高等院校。他们主要负责审核后续加入的信创成员单位的资质，制定信创标准规范。好吧，这是一个小八卦。听完这一段以后呢，就可以出去吹牛了，说信创怎么来的你知道吗？不要跟我提什么国产替代、自主可控，我们现在用高级的词，信创。刚刚我们也说了，信创的生态是有基础软件和基础硬件两个部分。那基础硬件的话有 CPU、GPU、存储器，软件的话有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那基础的软件加上硬件是整个 IT 产业的底座和基石，也是能够完成我们新基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还有呢，就像我刚刚说的，信创适合中期布局，不要当做短期炒作题材这种来处理。我的潜台词是回调的时候买，不要追高买啊。选出来以后大家就要认真的对待，可以跟踪两到三年。那本次的研究和录音都是由组长 Rabbit 完成的，他非常知道我要什么，就是我想要的是关键领域的关键技术是什么。那他根据的是国海证券的一份详细的研报，再加上自己的研究和分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股的方向，当然仅供参考啊。音频呢是18分钟，但是付出的心血和研究时间不止1800分钟啊，就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所以大家多多打赏哦。下面我们有请出组长 Rabbit 来给大家整体的讲一下整个信创产业，然后再分析一下底层的硬件逻辑，大家欢迎。
信创生态之底层硬件，在美国不断加大对我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 IT 产业自主可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生态构建是信创产业落地的关键。信创生态包括以 CPU、GPU、存储为代表的基础硬件，和以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为代表的基础软件，还有以办公软件、这个教育、电力等企业级软件为代表的应用软件。其中基础软硬件是整个 IT 产业的底座跟基石。经过近十几年的培育跟发展，我国的信创生态也逐渐成熟，国内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从事基础软硬件研发、生产、销售的技术型公司，这些公司有望重塑我国的 IT 产业构架，并在此次国产替代的浪潮中充分受益。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一下信创生态的底层硬件，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是信创生态的重要性跟必然性。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中中国企业和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中兴、华为以后，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打压还在不断升级。从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和其68个附属关联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六月，美国又将中科曙光、天津海光、成都海光、集成电路和成都海光微电子以及无锡江南计算所加入实体清单。八月，美国又将46家华为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十月，美国将28家中国企业跟组织加入实体清单，其中就包括国内的信创产业的一些龙头公司，包括海康、科大讯飞、旷视、大华、美亚博科、依图、宜信科技、商汤科技等科技公司。2020年5月22号，美国再次将33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加入了实体清单，包含了中国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的头部企业。2020年，美国在国内疫情屡创新高之际，再次提高了对华为的打压力度。5月15日，商务部公告限制华为的新计划，规定只要采用到美国相关技术和设备生产的芯片，都要先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该条例有120天的缓冲期。虽然此条例有可能只是美国的谈判砝码，不一定能够得到落实执行，但确实使得华为供应链受制于人的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包括台积电、中芯国际在内的芯片制造厂商为华为供货，今后就必须要经过美国政府的许可。基于此，我觉得信创 IT 产业全面国产化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必然趋势。 IT 国产化是基于硬件、软件和服务链条实现整体生态的国产替代。这一过程中呢，本土 IT 企业应以目前国产核心软硬件企业为龙头，缩减适配成本，以国家政策利好环境为支撑，逐步完善整机生态。第二部分是市场空间。2018年5月，国家发布的2018到2019中央国家机关信息类产业硬件和空调产品协议供货采购项目供求意见公告中，龙芯、深威、飞腾、兆芯、海光和华为等国产 CPU 和服务器被列为政府采购目录，党政机关全面支持国产化方案。19年以试点和加大存储为主要任务，预计2020年将开展第一轮大规模的替换。根据人社部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我国公务员人数约719万。根据国资委的数据，截至2013年，我国央企从业人员有1835万人。按照人均一台 PC 机计算，我们预计政府和关键行业、国企未来的 PC 机替换规模将达到2500万台套。我国的 PC 机和服务器每年出货数量比例接近于10比1，由此可以估算，服务器替代规模可以达到250万台。以金融、电力、电信、交通、航天、医院、教育为代表的八大重要行业将启动国产替代项目，并稳步推进。在政策方面，各行业主管部门先后出台文件，自主可控市场空间向八加二的主要行业拓展，将导致国产化市场空间呈指数级释放。第三部分是零的突破。今年5月7号，中国电信发布的电信服务器集中采购货物招标集中资格预审公告，开启了2020年服务器集中采购。本次招标采购分为8个标包，采购服务器数量共计是 5.6 万台。集采服务器分为 I 类、A 类和 H 类三种，其中 H 类是指 CPU 类型为鲲鹏920系列的处理器。H 系列的服务器共集采11185台，搭载鲲鹏和海光国产 CPU 服务器数量占比 19.86%。 从2018年电信与2019年中国移动服务器集采中标来看，华为、中芯、浪潮中标数量是比较多的。但采购的服务器以搭载英特尔的 CPU 服务器为主，并没有明确采购国产 CPU。 2020年电信服务器集采呢，是搭载国产 CPU， 就是说鲲鹏加海光的服务器首次明确进入大规模集采，基本上也实现了国产 CPU 服务器 进入主流行业的这个实现零的突破。第四部分是介绍一下 CPU，CPU 是计算机计算与控制的核心。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就是英特尔 AMD 主导的 X86 架构和以 Icon 主导的 ARM 架构，也是国产也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 CPU 架构。国内厂商通过指令集授权和 IP 核授权方式获取技术，并进行了 CPU 的研发跟设计。目前国内主要 CPU 厂商包括龙芯、华为鲲鹏、飞腾、海光、兆芯以及深威。GPU 是计算机图形处理器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集成 GPU 和独立 GPU 两大类。英特尔占据全球集成 GPU 大部分份额，NVIDIA 和 AMD 统领全球独立 GPU 市场。国内的景嘉微是我国国产 GPU 的主要参与者，它的产品正由军用向民用渗透。存储器是计算机存储是。数据存储中心按用途可以分为主存、辅存、DRAM 内存和 Flash 闪存为主，当前主流的存储器。存储市场比较分散，国内厂商份额逐渐上升。国内主要存储器厂商包括统友科技、易华路、紫晶存储等等。当然，统友科技主要是通用存储，易华路呢是蓝光存储，紫晶存储主要是光存储。第五，国内四大 IT 集团自主可控深度布局。实际上，像刚才讲的 CPU、GPU 以及存储器，这个基础投入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般的民营企业根本无力支撑。因此，我们国家的四大 IT 集团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布局。目前，我国规模化布局自主可控的主要是这个中国电子集团，简称 CEC；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CETC；中科院系和华为系。CEC 中央直属管辖，旗下有两个自主可控的公司，是中国长城持股40.59%和中国软件持股42.13%。CETC 旗下主要是自主可控公司为太极集团，中科院旗下主要自主可控平台为中科曙光。华为在芯片、服务器和操作系统上均有布局，因为华为它不是上市公司，因此我们这个相关的资料就非常的少。中国长城在天津飞腾注入后，将借助目前天津飞腾积累的技术，主打 CPU，对标英特尔。而中国软件则一直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下的软件平台，有着软件行业国家队的支撑，在国产操作系统市场上占比80%，对标微软。中国长城和中国软件同属于中国电子旗下，并且飞腾 CPU 一直与麒麟操作系统配合默契，再结合中国电子旗下达梦数据库、中间件、安全软件等一系列产品，中国电子有望打造中国的Windows 加英特尔联盟，也就是 PK 系列，是飞腾的 CPU 和麒麟的操作系统。这里再介绍一下飞腾 CPU。飞腾 CPU 呢，它是基于 ARM 架构的，它目前是生态最健全的国产 CPU。天津飞腾成立于2014年，是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国家超算。计算天津中心、天津市滨海新区三方投资，飞腾 CPU 是与华为海思一样获得 ARMv8 架构指令集永久授权的，形成了完善的产品体系，推进行业信息化建设。飞腾 CPU 研发团队通过20多年的技术积累，已形成完善的研发体系和产品线，一直有力地服务着国家各行业信息化建设工程。目前的产品主要包括高性能服务器 CPU、高效能桌面 CPU 和高端嵌入式 CPU 三大系列，为从端到云各型设备提供核心算力支撑。飞腾系列是目前国内生态最健全的中央处理器，以飞腾 CPU 和麒麟操作系统为核心的 PK 体系生态，是国内成熟度最高的自主可控计算生态，已经成功应用于政府信息化、电力、金融、能源等多个行业领域。 在应用软件领域，飞腾已与众多软件厂商进行了数百种桌面应用适配。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国软件在过去的2年里涨得是非常好的。海光 CPU，它是国产 X86 架构 CPU 的主力军。海光信息技术成立于2014年，是中科曙光下属子公司。中科曙光持有36.44%的股份。2016年，AMD 与天津海光达成协议，设立合资公司成都海光微电子有限公司和成都海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他们的持股比例分别是51:49%以及70:30%。成都海光呢是拥有 AMD G1 架构的 IP 核授权，合资公司将利用该技术开发只在中国销售的定制服务器芯片，作为回报，AMD 获得2.93亿美元的许可费和版税收入。中科曙光和海光进入美国的实体清单，海光获得新技术就受限，长期发展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对其长期技术进步也产生了影响。因此，大家看到最近的这个中科曙光实际上涨的速度下降了。另外还有这个华为鲲鹏，以及上海兆芯以及深威啊，三个 CPU 的生产厂家，像华为鲲鹏它是目前性能最高的国产 ARM 架构的 CPU，兆芯呢是基于 X86 架构的，它在信创份额是比较小的，深威呢是基于阿尔法架构，主要应用于超算领域啊，因为这三个公司都不是上市公司，很多资料查不到，因此这里就不再讲了。下一部分讲一下 GPU。GPU 呢，它实际上是 Graphic Processing Unit，是图形处理器的核心组成部分。景嘉威是国产 GPU 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景嘉威公司的主要产品就是图形显控、小型专业化雷达领域的核心模块和系统级产品。产品正由军品向民用渗透，营收高速增长。图形显控领域产品为核心业务。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5.31亿，同比增长33.75%。2014年到2019年，年复合增长率是20.97%。分项目来看，图形显控领域产品为公司的核心产品、核心业务，占比超过70%。啊，这个公司在长沙。存储器、计算机数据存储中心、存储市场目前来说较为分散，国内厂商份额呢逐步上升，华为市场占有量达到22.2%，同时保持着32.8%的同比增长，排名市场第一。H3C 就是华山，它是紫光股份的这个下属公司。华山呢，在全闪存市场上发力，出货占比达到30%，以同比43.3%的增长率排名第三。视频监控市场龙头海康威视在教育、交通和制造行业也有所突破。存储领域就介绍两家，一个是同友科技，它是主打通用存储，存储全产业链布局通用存储的专业厂家，它是一个民营企业。公司是当前 A 股市场上唯一一家深耕通用存储的专业厂商，在国内具备领先的数据存储基础架构提供能力。通友科技的产品和方案呢，覆盖了特殊行业、政府、科研院所、交通、医疗、教育等等主流行业。公司深耕军工存储领域，持续为军队客户提供数据存储跟安全服务，已经成为国内军队信息化领域最大的国产存储供应商。还有一个叫易华路啊，它实际上也是国企，它是以数据湖为核心，打造存储生态，国内主要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供应商。易华路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华路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专注于以承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工程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智能交通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好，这几个重要的公司都介绍完了，分享一个投资理念吧，优选出好行业中的好公司，在其价值低估时买入，并且长期持有，到公司基本面发生质的变化或者公司价值明显高估的时候卖出， 今年向中国长城各生产基地陆续完成产品下线。中国电子集团领导带队与省部级领导会面，下一步就是百亿级别的订单将会纷至沓来。像今年受疫情影响，上半年主要是医疗、食品为代表的大消费板块涨得很好，翻倍股有几百只。但每个阶段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目前国内的疫情已经控制得非常的好，可以说不比较就不知道我们中国有多优秀。但是在股市里面呢，高位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计算题，要定量。像现在这个医疗板块，特别是医疗器械板块，动辄上百倍的 PE， 我觉得是有点高的。目前信创板块处在低位，中国长城它跌了这么久，它之前呢在发展方向上是出了点问题，但是你要把这个信创的这个方向想清楚，如果能够把方向证伪掉，是不需要再考虑定量的问题，因为低位天然带有强弹性跟赔率。总结下来基本上就是这么几家，一个是CPU 就是中科曙光跟中国长城， GPU 就是景嘉微，存储呢就是易华路和同友科技，基本上是这样，谢谢大家。